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七觉知啊，一直是这个三十七大品里头啊，就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啊。在我们这个禅定或禅坐的训练里头，那么我们会提到这个定本身就必须是觉的啊，那它后面那个地方我们会去谈。但是呢，定的本身是觉的，可是觉的本身也是定的，所以禅的基本的信念其实从我们坐禅的训练里头，然后到最后必须是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清醒，那一份觉察，那个定的训练啊，才真正可以迁移到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来。其实在这个我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就是把觉这个部分，觉察这个部分会叮咛的比较紧的还是净空师父，他盯得比较紧，他会注意到你是不是啊，在你的一些这个做一个决定啊，起心动念啊，你自己的行住坐卧之间，你会不会注意有没有到清醒的程度，它是很重要的。我们七觉知里头给各位讲过啊，就是念觉是不是，择法觉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接下去谈精进觉，是不是？什么叫精进觉呢？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文化哈，应该这么讲，说爱拼才会赢哈，大家都这么说哈。但是我好早以前哈，我就给同学们提这个事情，说拼拼到输去的人足济的对哈，你别以为拼一定就会赢，拼煞输去的人嘛足济的对哈。所以问题是，这个问题就建立在觉这个上头。你把东西使到尽头的时候，你就是拼拼到尾啊，可能你的家庭坏掉了，身体坏掉了，精神坏掉了，或者直直拼直直拼拼完了以后啊，我觉得人类已经有一点点要思考这个问题了。当资源直直拼直直用直直拼用到差不多的时阵哈，以后人类可能没有资源可以用，这个地球啊，有时候你在想这个海洋的污染，我有一天啊看了一篇东西谈到海洋的污染，那么说海洋污染呢，那么当然呢说海洋自己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对于这个循环哈产生调和作用，但是事实上有很多没有办法的，所以人类的变变阿波呀，通通都是交给这个大地哈，土地公且小，你听人讲我，他到最后就是人并不见得一定一直拼就一定赢，但是精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去查啊，这个《大智度论》里头，它大概有几点啊，精进觉里头有几点的，它不断善法，这个是精进的啊。那么你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清醒的心智力量，那是精进的。有一种积极勤奋的力量，那是精进的啊！而且精进本身必须是圆满的。那我们就他的一个精进的一个内涵来讲的话，我们来看这两个字啊，精进觉就是你精进本身必须是觉，但是觉本身同时要产生精进才可以。如果觉本身你没有产生精进的时候，就不叫做精进觉。它这两个东西是在一起的，就是觉的本身一定是精进的，但精进的本身真正的精进也必须是觉的，所以叫精进觉啊。那么这个精进，我刚刚讲说变料输起的这种事情哈，你看工作，我们鼓励一个人认真的去工作，但是 做得太过分了，变成工作狂。我们心理学里头在有一个名称叫做工作狂。工作狂的意思不是说起笑了，是没起笑了，是做得特别起笑，赶快就是这个意思。但就是一直投注在那里工作，他没有休闲啊，投注在那里工作，他忘了他自己啊这个生活本身的一些愉悦啊，这些就不好了。其实人的这个人生哈，就这整个一个生命的过程来讲，应该是这个你能不能这个生命本身是不是过得充实，过得喜乐哈，过得有光明性的，应该是目的。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太拼，到最后变成颠倒了，一颠倒的时候呢，就变成生命变成拿来当手段，而我们的赚钱，我们的这个占有、名位、权力变成我们的目的。那其实现代人最麻烦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我们常常拿追求的这些啊，这个身外物当作我们的目的，然后我们拼命的在那个地方去追求，结果倒过来，我们的目的却被牺牲掉了，真正的生命被牺牲掉了。精进觉他告诉我们哈，这个精进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恰到好处才可以，没有恰到好处，怎么叫做精进觉呢？所以在精进法里头，我们来看啊，现但还有一些现象啊。我这几年来，最近这几年来，在一些能够看得到的资料啊，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得到的资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是蛮危险的，就是年轻的这一代太拼了，晚上都是变个十点鬼在等你哦。哎呀，变个十点在鬼在等你，遐人哈，拢是原来在这个社会里头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而且看有很多都是哈，不管是在这个他是这个工程的，或者是理财的，或者管理部门的，他们都弄到就十点了，因他们的上班的时数是超过十个小时啊。那这样子的做法，它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就是我们最近才发现这种现象啊，就是有一些小孩子，他这个一直给保姆带，回家以后也给保姆带，你知道、哦、看过我碰过最特殊的例子呢，是小孩子已经七岁了，他是一直带到六岁多，要练国民小学的时候是带回来，要不然都是给保姆带，而且给保姆带的时候是一个保姆跟着一个，接着一个保姆，是不同的保姆，所以小孩子的那种安定感通通都破坏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已经有很多的不稳定性的特质通通都出来了。他来跟我讨论这个小孩子该怎么办。那么这样子的问题就值得我们去反省，不是说你在拼拼到 有一些名位，有一些财产好像就可以了，下一代就牺牲掉了，就不可以这样子啊。可是我们现在再去看啊、哦，大家都是这么拼，那么有些人他们照顾小孩子的时间不够了，所以学校里头这个有蛮多的老师跟我讲，他说有很多的父母亲，他们的知识啊、社会地位跟水准都很高，但他们小孩子为什么都好，有好多小孩子没有带好，现在进来一年级的已经开始有这个现象了。那我说，如果像现在才刚生的小孩子，就是现最近这几年一两年才结婚的哈，才生马上要生小孩子，如果生出来也是用这种方法带的话，我们国家还有前途吗？我们的根是长在哪里呀、啊？我为这个事情啊，我有蛮多的疑虑啊。这个并不是说啊，生一个或生两个的问题，生一个生两个。那且别论，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把小孩子 处理好，带得好。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父母亲在一起，语言的发展太慢，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智能发展不好，很少父母亲在一起，就比较少那么样高兴的，那么奔放的在地板上这样爬，或者是出去外头这样子哈。你小孩子让别人带哈，别人要负，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哈，只要小孩子稍稍走到稍微危险的地方，爬上树干哈，走到一个阶梯哈，他马上就去给他揪掉，告诉他莫去，你若要去的话，给你抱起来。所以他所有的这种肢体的动作都不够。但是哈，从 neuroscience 从这个神经科学的一些研究，现在发现，就这些小孩子只有在平坦的路子上走，只会走这个地毯啊，从来也没有很好的肢体的动作，也很少有好的语言的刺激，也很少有手的灵巧的方面的刺激。那他们发现这些小孩子在阅读上有一些阅读的，有的就容易产生比较多的一些阅读的障碍，注意力不能完全集中的现象啊，那么这个也产生了一些这个小孩子呢，有些呢就是临界啊，这个过动，因为临界过动跟注意力不全有时候会连结在一起，再加上在胎儿的时候父母亲太拼了，两个人太紧张了，生活太紧张，在光是在肚子里头胎儿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口疾，语言表达不清，或者是这个将来在阅读上可能有障碍的这些东西，研究报告是其实看的是很明显的啊。我记得我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这个有一篇报告专门谈美国研究生，就是大学里头哈、研究所念书的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生的小孩子，那他们为什么哈、在学校里头他们的学业成就、他们的一些心理适应都比别人为什么会比较迟缓的、比较差一点？为什么？就找原因呢？因为这些人照理讲，在学校里头都是最高很有成就的人呢、他们的 brain 应该是比较好的 啊，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找来找去，后来这篇报告里头提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两，尤其是两个人同时都在念研究所啊，那为了生活，白天又要去打工，找一点时间去 part time work， 有时候回来还要继续，或者有时间再去 part time work， 晚上回来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报告要写，有一些他的工作要做，所以他没有时间，他白天交给保姆，晚上回来以后都没有刺激啊，所以不能这样拼啊，这样拼拼到温书皮啊，所以精进觉的意思大家要清楚，其实佛法所教给我们的东西哈，其实它给我们的是一个会一针见血的事情，好多的事情你太怎样都不行的。你看哈，那个稻子哈，你给它施肥施得太肥的时候，那个稻子根本不结穗啊。你工作呢太过分精进的时候，它就是不行，东西呢都是一样过犹不及的啊。那当然，这个佛陀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精进，他还是要叫我们精进。为什么要精进？这个知识不断在改变呢、这个社会变迁这么快啊，科学不断的推陈出新呢、那这个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式也不断的在改变，你当然要学习新知，你不学习新知，你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社会，所以在他这个时候，在他那个时代哈、他就已经告诉我们无常了，所以什么时候是那个知识是永远不会变的呢？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每一次讲的经里的时候，我所说的这些经，我所说的经，其实你不能把这个经当作你真正要学的东西，而是我所说的经是要开发你的智慧啊。所以一个人愿意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精进；一个人能够勤奋的负起责任，那就叫做精进；一个人对自己的健康愿意负起责任，那当然他也是精进；那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生涯愿意负起责任，都叫精进。但是精进就是无论如何他不能过分， 他只要一过分啊，然后这个头上安头，那这个禁忌就会变成对于我们反而是有害的。我们仔细去给他想想，其实人类将来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觉得整个的文明里头就是好像一定要拼，要一直往上拼，但拼完了以后不晓得到什么时候这些资源把它耗完又怎么样。其实人的人生也是，也很像是这个身体也是固定的资源，你把它用完了耗完了就没有了，看看你要变，你也可以，我称它叫茶壶哲学。什么叫茶壶哲学呢？我喜欢泡茶，我就用茶吧比喻啊。你把它放几个杯子在那里，其实人生只有那一壶茶，那一壶茶再也没有了。你把它倒在好几个杯子上，你就是喜欢这样子，那很好。你把它倒在一个杯子上，好像很有成就，其他的地杯子都是空空的，你也是一个办法。你当然也可以选择这个高杯子不要那么多，小杯子其他的倒个两杯，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拼命倒，但倒的时候不是倒在杯子里的，都倒在豆底下的底盘来的啊，没有在杯子里头了，就是你没有做正确应用，就把它浪费在那里，那还没有关系。还有一种是他把它停在那底盘的外靠，老在拖卡妈讲整个的地板都是，那里面还制造很多麻烦，可是那里面也是空空的，倒完了就没有了，可是地板就很多的事情需要去收拾。那么生命的世界里头是要精进没有错，可是他就是这样教我们一定的精进觉才可以，否则就不可以。那我们看在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在解释这个精进觉的时候，他会谈到十善业的问题啊。十善里头你看啊，身善啊，口是啊，身善口是意也善，就是杀盗淫贪嗔痴啊。另外那个口是什么东西啊？两舌恶口绮语妄语，是不是？那这四个你看看啊，这总共十个这个善法里头，我们来看，如果说我们在修这十善法，修这善法的时候需要精进，精进的修十善法，那我们却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佛弟子里头有好多，他们内心里头经常都在自己在责备自己，责备什么？他说：“糟糕，今天我又踩到一只青蛙了。”就又杀了，对不对？然后又在想，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家都在养猪，那些猪那些东西现在我不养了，但是都有，是吧？我今天骂人，骂到人家祖宗八代都把他死光光都叫出来了，好，我有了这个问题。那道这种东西是我不经意的从办公室拿来一个东西回来用，那么如果这些事情你反省完了，就把它放下来，以后没有再犯，那是好事情，那个叫忏悔，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想一想以后，然后把它放在心里头，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叫做道德强迫症。你知道有些人是犯了这种大魔的强迫症的，平常生活当中总是免不了啊，会碰到杀生，家里里头蟑螂太多了，就放那个蟑螂饵啊，蚂蚁啦啊，就开始了。然后弄完了又不得不弄，弄完了以后呢，却每天在责备自己，我又杀掉多少蟑螂？那我们说，这种不断的冲突的这样子的人，就叫做道德强迫症。他不断的强迫这件事情，可是又不能够脱离他。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来告诉我，他老师，那你家都没有蟑螂吗？我家谁告诉你我家没蟑螂？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我家蟑螂一定比你少，因为我常常少，常常，所以没有，大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点得丢，但是我确定有，我也看过。他说啊，你家用蟑螂饵？ 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我问这个问题问我，因为我为这个问题已经苦恼很久了，不弄也不行，要弄好像每天都在杀生。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办？你说老师要怎么跟他回答呢？我说来，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他要过船，这个船夫还有船上面呢，有一位师父，这是在景德传灯录里头的一段。那么他们呢，要过这个河的时候，那么船夫呢就推这个船，推了以后然后才能上去划嘛，因为他是靠在旁边的没行嘛，把他推过去，推了以后等到他开始浮起来要撑的时候，上面有一个人刚好看到一个师父，就这样撑过去，再这样推的时候，螃蟹的鱼啊就被他戳的就戳死了，就浮起来了。他就问旁边那一位啊，这个师父说：“你看看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杀生，师父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杀生？我们多残酷！你看，问到这里，那师父怎么跟他回答呢？”你实在有够啰嗦呢，杀的正是你现在这张嘴。你注意的，人有时候是免不了会犯错的，所以为什么啊会有慈悲水忏？为什么有梁皇宝忏？为什么有无相忏悔？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把这个东西做得完那么的完全，好。我不是教你偷懒，也不是教你打在修行上打折扣，我只是告诉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有一次我跟神父牧师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提出来了，他们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耶稣基督背了这个十字架把我们背走了。是这个神父呢，他的回答是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这个原罪就需要主替我们赎这个罪。他说那你们佛法呢？我说我们有，我说我们带业往生，哎，我们身上免不了有犯错，可是我们往生，我们到那边以后这种错就比较就不会犯了。诶，他们说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这里边是说法不同异曲同工。我说我在想这里边有很多不可说不可说的地方啦。啊，你去跟他讲一样也不对，你跟他讲这个不一样也不对，但是那个东西就叫做妙啊，这是很非常有趣的地方啊。所以老师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去啊打折扣，而且好像不长进，这里留一点，那里留一点。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你只要你活着，你吃的米里头要撒了好多的，撒了很多的农药，你喝的茶里头是素的没有错，可是那要喷很多农药，很多昆虫，它通通都死掉。你吃的菜里头其实也是差不了多少啊。有人讲说我通通吃有机的好了，全世界大家都吃有机的时候就没有，大家都饥饿了，也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了解我要精进，可是我也觉我很清，我也很清醒，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种一个态度来看事情啊，你才修十善法才会修得好，要不然会变成每天都很挫折感。所以我们有好多同修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哎呀老师，我不学，没有学佛之前我快快乐乐，我学佛以后我觉得这里不自在那里不自在，跟家里的人呢通通都搞不来。我说为什么搞不来？因为我家里我认为这样才对，可是家里的人就习惯这样才对。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就叫做看你能不能懂得什么叫随缘欢喜。你如果不去随缘啊，不在这个地方去保持一点东西的话，你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说这个人很难相处。如果你能够包容一点他们，不要有一点小小的可以包容可以吞吐的地方，他们会觉得诶， 这个家里有一个人学了佛法真好，他有很大的包容度，他们也通通都会一起学佛，等到一起学佛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不是吗？所以精进的事情，常养十善法，我们看得到了，它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通通都做得到的。我也很怕你误会今天老师讲这句话以后说老师讲的，所以我们十三业我通通都不做，我贪嗔痴杀盗淫通通来，为什么？因为我带业往生。对不起啊，你就不要把这个过错推到我这边来啊！我是说你必须是精进，也是要修这个，当然要修这些东西，但是你不可能不要去钻牛角尖，不要去把一个东西做到那样子的程度。我有一次这个谈到就是这个有一位这个几个这个学佛的同修提到这个问题，他谈到说藏传佛教这个吃肉的事情，他就讲，他说要的话就不应该这样子，他说修行的不应该这个样子。我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没有去，你没有去那个7000多公尺以上啊，那上面连种一根菜都种不起来，所以你知道那是叫什么吗？所以你可能要了解啊，这个西藏它又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楞严经里头提到过这一段的啊。那么精进这个问题啊，有几个点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是我们知所精进这件事情，这个知所精进的那个知就是觉的意思啊，我们是不是自己知所精进的，在你的修行上是不是精进的，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生涯工作上你是不是精进的，这个知所精进，我知道要精进这件事情啊，是就是一个觉啊。那么我要去精进的时候，这个精进是不是恰到好处，这个东西是一个觉啊。如果你没有精进恰到好处，而且每一个人因缘都不太一样啊，如果你那个地方没有恰到好处，你本来可以办得到的，你却不愿意办，你还讲说本来有一半，因为这个天主可以帮我背，那就不对了，是你有些地方你做目前做不到的。那当然你了解，那他可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这也是一种觉。那么人呢，在过度的精进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身心上的一些难题，那其实大部分的难题都是从过度精进而产生的。过度的精进有时候就是实力太大，也是都是属于过度的精进。那么精进本身呢，也它当然代表着人不断学习的能力啊。这个我有一次我这个写那一本叫做这个牵手那本书，我后来访问了20几对就是婚姻很好的，因为以前我做过的咨商都是婚姻出问题的，所以我就访问20几位很好的。我访问到一位一对夫妻很好玩的，我问他说你们夫妻会觉得很好啊，那你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什么？这对夫妻他给我回答，他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去学习，没有本来就是好的，就是你愿意去学习，婚姻是愿意去学习，学习人家怎么相处，我们也就知道怎么样相处，我们不是整天只看两个人，而是人家怎么相处我们就知道怎么相处。 我听了我觉得非常好，我把它写在序言里头。那么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其实都是一种精进，也是一种精进觉啊。那么精进的本身它又代表一种人的正向的思考跟负向的思考啊。精进的人通常是比较积极比较正向的啊，这个怠惰的人呢，他常常是容易倾向于比较负面的一些思考。你们还记得啊，我们在这个谈唯识的时候，谈唯识的时候谈到片行有五，触、作意、受、想、思啊。片行就是普遍影响行为的五个因素，你接触的东西在影响你的行为。作意是你注意的点，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你就得到什么结果，是不是？好，作意。受呢是你内心里头的感受，想呢是我们的想法，思呢是我们的价值观以及心田里头过去对一些好恶的经验，那些东西叫做思。那么处作意受想思里头，你看看那个作意的问题，大概正向的人看事情他的作意的点都是在可以发挥的那个点上面去，那个负面的人大概都是着眼在我没有办法的那个点上面去。所以两个老师会同样这两个学生都很好，但这两个老师呢在指导学生写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老师可以把学生指导得很好，有一个老师不容易把学生指导得很好。指导得好的那个人，他是从精进面去看的，他是从量的那一面去看的，他会把小孩子作文做得好的地方他会把它勾出来，哦，你这个地方写得很感人，你这个地方说理很好，你这个地方的比喻很恰到好处，他会把它勾出来。那他的错的地方他只在上面打一个记号，上面画一个框框，就你要去把它改正，这个是错别字，就这样。那么另外一个老师呢，他的着眼点都是在改错，这个地方错了，这个地方也错了，这个地方也错了，他的着眼点一直都在错的地方。所以他的评语，这两个人的对文章的评语会不一样。那一个从正面着眼的那一个人，他会可能是这样批的，他的一个作文的一个这个批改的时候的那个文字可能这么写，说你这篇文章深深的感动了我，真喜欢下一次能够读你的文章，哦，或者我以读你的文章为乐。你说那个小孩子要不要再写一篇给你给他改呢？他是不是会越写越好呢？会，但是里面有错别字，他并不是他一样把它勾起来要你去把它改过来，里面不通的地方他也在那给他补了几个字，但他也知道。可是另外一个老师，他的着眼点他是从比较负面的地方来看，他就把错的都挑出来，每一个错挑出来以后，他的评语就在做一点就在负面那个地方。他说错别字太多，字迹潦草，文章还不够通顺，要多多读一点郑老师的文章。糟糕了，好像这篇东西这样就是都不好，就是要继续再去读啊，多读一点文章才行。那么这样的我们就做一点从这个比较从负面的角度来看。所以你看到精进跟非精进之间的差别，精进的老师精进的那个着眼点那个作意点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小孩子被他那个光明面就散放出来，因为那个小孩子一直都被改他的缺点，他往下掉。所以你再去看精进的这个态度，并不是跟小孩子讲说你要精进啊这样就可以，也不是跟小孩子讲说你不要偷懒了，这样就可以。他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就是慢慢慢慢这样从经验里头慢慢去运作起来的。有些小孩子啊，父母亲他对他们呢是非常的关心，告诉他你对大人的讲话不可以这样，这改他的错啊，你怎么对阿公这样不礼貌，又改他的错。你出去的时候看到人的时候，那是阿姨，你叫他你都不叫他，你这真是丢脸死了呢。那你讲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哦，你 就可以就是把这个小孩子教得乖乖的，但这个小孩子是一个负面的小孩子，这样你了解吗？他的精进觉没有了，他只是在避免错误而已啊。避免错误是没有办法创造东西的，可是另外一个人就不是。他说我跟你介绍那个是阿姨的时候，我看你还把头探出来看看他，他看到你头抬出来跟他看看他的时候，他阿姨很高兴，他说你长得很清秀，对不对？就这样啊，小孩子感觉对，我是真的探头，我是怕了要死，但是我探头看一看。但是他从正面，他你这个我跟你介绍的时候，你都跟他们愿意跟他们打招呼，你让我感觉到啊很光荣。那个是正面的，那小孩子越来越正面。所以要让小孩子往下掉不精进也很简单，你常常讲，哎呀，您的鼻子怎么闲着卡对哈？啊，你的眼睛为什么长得不够大哈？啊，这里你的头发，这个小孩子的头发怎么长得这么少？你就常常这样，将来他就会每天都很注意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好或者丑啊，美或丑，就他就一直注意在这个地方。那你跟小孩子，你跟一出去的时候真好，你今天出去的时候在跟别人谈话很自然，很好。尤其是你跟那个伯伯问你说你在学校功课好不好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普通普通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答得恰到好处啊，因为他刚好普通普通就是了，就是恰到好处，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小孩子是被赞美，是被赞美的时候是从比较积极面来面对他的，所以他的精进觉就比较容易发展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啊。过去啊，巴斯卡利亚啊，那是美国的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个谘商家，但同时也是一个牧师啊，他是一个神职人员。在他的这个有一本书里头，他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意思，一个人哈，他说这个有一个人有哈，他这个有一天呢就走到他的门口，他因为美国的那个住宅区哈，都是院子门口都是有草坪的啊，他是在门口那里的拼命在那个地方找，在找什么没人知道，但是他的邻居呢这个过来了啊，他说嘿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在找钥匙，他说哦钥匙掉了我帮忙你找，所以两个人在那里找了。第三个呢又来了，他说你们在找什么，他说他的钥匙掉了我在帮忙他找。第三个好心人又加进去了，过一会儿邻居一堆人都在那里找，大家都一起在那里找，可是其中有一个人找一找以后突然间问他我请问你，你确定钥匙掉在这个地方吗？他说我的钥匙掉在我的家里。他说那为什么在这里找呢？因为这里亮啊。好了，你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好像这里是亮的地方，我到亮的地方去找东西，但是它是不是算精进呢？一点都不精进呢，那是找不到地方啊。所以精进觉的意思也就在这个地方，你要在亮的地方找，但是你也要弄对你到底是在哪里丢，在掉在哪里。他就跟他回答说掉在家里，他说啊你为什么在这里找呢？他说家里黑暗，这个地方亮啊，当然要在亮的地方找啊。这个亮不见得是觉，是不是这样呢？对，我们谈这个精进的问题哈，这个其实有蛮多很好玩的事情。我刚刚讲的那个教育上的一种课题，就是你从积极面去看小孩子，跟从消极面去看小孩子，他的差别会很大啊。